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再度来到这边，也很高兴上次没有看到的老朋友这一次也有机会能够见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宣道士，他叫赋能人 James O. Fraser。 在多年以前我读了一本书叫做山雨，山上的雨，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次我想我就把这书再读一遍，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译本。那我读完以后呢，我也参考了一些其他的资料把它整理出来，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个赋能人宣教士他的一生的事工，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我们彼此能够以他作为一个榜样，能够从他的事工里面能够得到鼓励。大家，我在讲之前，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已经看过《山雨》这本书，或者你知道赋能人的，可不可以举手，大家了解一下？都没有啊。All right, OK， 好，那个不过没关系，我今天跟你们大家介绍一下呢，你们以后还可以有空去看那本书啊，或者是 YouTube。今天的圣经的经节我们刚刚念过了，是哥林多后书8:9，这是主要的一个经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有一些基督徒呢，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他们也放弃了他们本来富足的生活或环境，他们为了一些贫穷的人呢，他们成了贫穷，叫那些贫穷的人因他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赋能人弟兄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英国人，他在1908年从英国来到了中国的云南省的腾越厅。这腾越厅，所以你知道1908年还是什么时代？是清朝的时代，清朝的时代，那时候叫做腾越厅。那今天的名称是腾冲县，今天是腾冲县，在云南的西边。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很大的环境的改变。他为什么要来呢？因为他要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所以他就做一个中国人来到云南。他到了腾冲，他又碰到了从山上下来的少数民族，其中这个族叫做傈僳族。傈僳族，他跟他们有一段的交往，他发觉这个傈僳族的人单纯而且真，虽然他们不认识字，他们没有文化，可是赋能人对他们有一个负担，他希望这些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基督徒，得到永生。所以他又立志成为傈僳人，为了要让傈僳人得到福音。那这个对他来讲呢，环境上是更加的艰难。在这艰难当中呢，他有负担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不是那么的顺利，实际上是非常的艰苦的。他就发觉这个传福音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傈僳人在那时候的环境里面，他们的传统，他们是拜一些鬼神，这些鬼神让他们活在这惧怕的生活当中。那这是一个征战，因为赋能人要把他们从这邪灵中要救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他发觉在这个征战里面只有祷告，祷告是最重要的一个武器。而且不止他本身的祷告，他还请他的母亲在英国那边帮他成立了一个代祷的小组，有7-8个 弟兄姐妹在英国那边跟他们一起祷告的同工，而不只有祷告的同工，后来神又兴起了更多的同工来到云南，来到腾冲，来到宝山寺跟他一起同工。而且在这些同工里面，神又兴起了另外的同工，是什么呢？是这些傈僳人成为基督徒，这些新的基督徒里面有一些人受到神的呼召成为傈僳的传道人。这些傈僳的传道人呢，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功用。为什么呢？因为赋能人一开始在这些傈僳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成立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这些傈僳的教会必须要是自养自立自传，他们要他们自己要想办法把教会建立起来。 OK， 那这个方式跟那时候很多的西方来的传教士是不一样的。 OK， 他是不把钱拿出来盖教堂或者盖学校，他要这些傈僳人他们自己建立起来。不但如此，这些傈僳人他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怎么样，他们虽然在穷困之中，他们还把这福音传给周围其他的傈僳人，不止其他的傈僳人，他们还把福音传给周围的其他的少数民族。这我们刚刚读到圣经里面保罗讲到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他们虽然穷，可是他们在乐捐的事情上面怎么样，还要求保罗他们也要有份。所以这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养自立自传。不但如此，他们原来是没有文字的， OK， 他们是没有文化的，那赋能人帮他们创造了傈僳文， OK， 然后再与其他的同工一起同工之下来，他们翻译成了傈僳文的圣经。所以在195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中国的政权改变，那所有的西方的传教士要离开中国，离开云南。那这时候福音的工作有没有停断下来呢？没有，因为那时候的傈僳人的同工已经很多，他们能够自养自立自传。所以傈僳人今天你去到那个怒江啊，云南怒江那边，你会发觉他们大多数的傈僳人都是什么？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那我们今天也从这个赋能人的这一段事工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他怎么样的把福音传给傈僳人，也希望他是我们的榜样呢，让我们能够从里面得到更多的鼓励。所以最后面我有一个反思，反思我们在宣教福音还有我们教会的事工上面呢，我们怎么能够从他这边能够学到一些。赋能人 James O. Fraser， 他在1906年在伦敦的大学有一个 college 叫做皇家工程系，我们知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Imperial College， 这个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程的学院。他在那边毕业，他不只是一个工程师，而且他还是一个钢琴演奏师，他在音乐上面有非常大的天分，他是可以表演的， OK， 他是可以表演的。可是他受到神的呼召呢，呼召也就是今天你们在这个单章上有的，也就是你们教会的主题，我们要不要一起念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个马太福音28:19-20。Okay， 神的呼召是什么？我们一起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那时候看到了，他也听到神的呼召，他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有很多的人民，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接受呼召，他就愿意侍奉神，要到那些地方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在1908年毕业以后2年呢，就加入了内地会。 11月2号到达了中国的上海，去安庆学习中文。大家知不知道内地会啊？你知道内地会现在的总部在哪里？啊？内地会的总部在哪里？哎，他在你们隔壁啊。哎，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内地会的总部。你看啊，这是你们教会，看到没有？单程基督教播道会。你们要是往25号那边走，有个 Broadway， 你 Broadway 往南一直走嘞，走到 Littleton 那边呢，那边就会看到有个叫做海外基督使团 ，OMF International， OK， 所以 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差会，它专门支持很多的宣教士在亚洲那边宣教的工作。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前身是1865年由英国传教士戴德森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我们刚刚讲到赋能人就是参加中国的内地会， OK， 他们是在1964年改称为海外基督使团。那内地会那时候戴德森成立内地会的时候，他看到中国有个需要，因为中国一开始的开放是在哪里啊？是在沿海沿岸，所以那时候西方来的传教士都在哪里呢？也都在沿海地方。戴德森就觉得在中国的内地有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取名叫做内地会，就是说他要他的宣教士还有他本人要到中国的内地去，内地去，所以叫做内地会。所以傅能人就加入了内地会，他先学习中文，到安庆学习中文。然后在1909年的五月呢，这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叫做麦克蒂， OK， 麦克蒂呢就在语言学校呢找到了傅能人，就邀请他到云南这个地方来， OK， 到云南。到云南，他们怎么去云南呢？他们是从缅甸到云南，然后到云南的旁边一个小镇叫做腾越汀，因为那时候还是清朝，腾越汀 ，OK， 就今天的腾冲县 ，OK， 那今天的腾冲县在哪里呢？这个是今天的地图啊，我就是从 Google 那边今天的地图，大家知道大理对不对？云南大理是很有名的，云南的大理呢。再往西边走呢，有一个市叫做宝山市， OK， 那宝山市可能有不少人也会知道。那宝山市再往西边走呢，就到了山里面去了， OK， 就到山里面去。山里面那边就有一个叫做什么腾冲县，有没有看到腾冲县？ OK， 那今天那个地方都叫什么？叫做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OK， 所以今天在中国呢，这个地方，这是我从这个今天把 Google 的那个地图卡比下来，所以叫做怒江傈僳族自治州。OK， 那那边有一个县叫做腾冲县，腾冲县里面还有一个腾冲市。OK， 啊，腾冲这个地方呢，其实它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在抗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滇缅公路，知道吧？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中国怎么样？这原来的海港都没有了。他们说那我们要打通一个海港，要打到哪里去呢？要从缅甸那边一个海港进来，那时候有个叫做滇缅公路， OK， 那滇缅公路后来又被出了一些问题呢，所以那时候又开了另外一条呢，就是从腾冲这个地方怎么样经过缅甸呢，再去另外一个海港。所以这个腾冲那时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城市，在抗战的时候。那腾冲这个地方呢，你就发觉它这边就不一样了，已经不是高原了，它开始进入山的地方。所以云南其实跟我们 Colorado 很像啊，云南跟昆明呢跟我们Denver 好像还是姐妹市，所以那个地方我们Colorado 人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形势就很容易了。你看这边有高山，而且怎么样，有河流，有怒江，而且有时候高山有时候有谷的，有山谷的地方就有一些住家，那当然我们 Colorado 的这边一些山谷的住家人很多，那我们想想看，这是清朝那时候，所以那时候的住家人很少，那时候要是一个 一个山谷那边住了100家人家的，哦，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村庄了。啊，经常傈僳人他们有时候10家，有时候5家，哎，就是一个小村庄了。哎，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而且山里面怎么样，经常呢有雾 ，OK， 有雾或者是雨 ，OK， 那跟我们这边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干呐，啊，那当然在中国的那边呢，他们湿气比较重，湿气比较重，所以你看他那个书名叫做什么？叫做山雨，经常的下雨，跟我们这边还是不一样的。OK， 那当然我们知道，那到了这边的时候呢，那这里面有汉族的人，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那少数民族他们有时候要下来呢，他们到哪里呢？他们就到这个腾冲县 ，OK， 到这个腾冲这个地方。所以腾冲这个地方呢，当富人能到了腾冲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去是以向汉族的人传福音为主，哎，可是他在这些赶集的时候呢，他就会碰到这些少数民族，而且他也就碰到了一些这个傈僳人，他这傈僳人他的印象呢就很深，因为他发觉这些高山来的傈僳族的人呢，他们非常的真诚，很单纯，他们没有文化，给他们不识字。可是他跟他们交往的里面呢，他就被他们吸引了，他爱他们，他也就希望这些傈僳人呢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呢，得到永生。OK， 所以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呢，他就有这个愿望呢，他就有这个负担。那这个负担是不容易的啊，为什么呢？我们这张来看到。所以这边我们刚刚讲到哥林多后书8:9，他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我们看到这个左上角这个图呢，这是从一个有关富能人的这个影片上面 copy 下来，所以这个不是当时的照片啊。你看富能人在干嘛？他在弹钢琴，因为我不讲他的音乐的造诣是很深的，他在英国是可以表演的啊，表演的。那我们知道，而且他的家业是富裕的，而且他又是什么？又是很有名的大学毕业，是一个工程师。所以他在英国的时候，他的未来的前途是不是光明的？哎，他的未来前途是非常好的。他是一个工程师，而且他可以赚有很好的工作，赚不少的钱。而且他在音乐上面有很大的天赋，他的生活可以非常的好 ，OK， 他的交往的人是非常上流社会的人，但他为了中国人怎么样？他为了中国人能够得到福音呢，他就愿意做个中国人。到了做了中国人，这下面左下角的图呢，这个据传说呢，可能是富能人当年在宝山，哎，他住的一个房间。啊，这个房子跟他在英国的房子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知道，对他来讲，这个环境还有这个生活是怎么样，很大的一个转变，很大的转变。啊，他到了腾冲，到了宝山，哎，可是他又认识的这些从高山上面下来的傈僳人，他对这傈僳人又有很大的负担。为了傈僳人能够得到福音，他就立志成为一个傈僳人。哎，成为傈僳人就更困难了。哎，这个图呢，当然不是那时候的房子。那我去网上找了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好像还蛮可以了解到了。所以在宝山的环境已经很困难了，到了山上，傈僳人的房子怎么样？就更加的简陋。更加的简陋，哎，不只是住的环境简陋，就傈僳人呐，他们不认识字，而且他们的房子里面脏乱。OK， 我们了解到虱子、跳蚤、臭虫到处都是。OK， 还有一件事情呢，富人能跟他们生活了很久以后，一直没有办法忍受的，你猜什么事情？啊？不是厕所，他们随地吐痰。哎，他们对他很热情，他们经常来访问他，到他的房间来。 可到他房间怎么样？吐痰，哎，没办法改。哎，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随地吐痰也不是，改了很久啊，对不对？你去看看二十几年、三十几年，那中国大陆随地吐痰也是一个问题啊。那这些是傈僳人呢，更糟糕，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赋能人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可以了解到，圣经讲的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哦，但是真的，我们立身处地想一想，真的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即使我们今天是中国人，要你去那边，你可以在那边住吗？哎，我不要讲叫你去傈僳族住，我就叫你去他那个宝山那个地方住，你愿意吗？可能都很困难。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要了解到，他本来富足，为你们成了贫穷，这个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因为富能人为他们成了贫穷，就让这些傈僳人呢成为富足。Okay. 所以他到了那边呢，他把福音传给他们。这边写到，1912年，就过了三年哦。这时候神给他有一个同工来了，叫做高曼。OK， 高曼宣教士，高曼是个美国人。高曼来到这边，跟他一起宣教。那这时候他们在腾冲呢，那边有一个宣教站，稍微大一点。OK， 这时候1913年的一月呢，富能人跟高曼呢，他们那时候接受了一个人的邀请，那个人来邀请他，还给他们一只很漂亮的鸟。但他来，他先向他们借钱。为什么要借钱呢？他说因为我要办一场婚礼。那富能人是不借钱给人的人，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挑战。他后来到了屋里面祷告，他后来决定借钱给他。那这个人也邀请他去参加婚礼，他们两个人就去参加婚礼。婚礼的时候呢，他们不会讲傈僳语，他们不会讲，所以他们很难沟通。但是呢，他们也还是把福音传给了新郎新娘还有他们的家人。 OK， 那一家叫什么？那一家姓蔡，叫做蔡家。而且他们听了以后呢，他们那一家就决定要信主 OK， 成为基督徒。那富能人他们就叫他信主以后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唱诗歌。 OK， 那傈僳族人非常喜欢唱歌可以唱歌，所以他们传福音很大一个东西要他们记得，他们不识字，大家记得，他们不识字，就是叫他们唱歌，从歌里面呢让他们认识真理，所以他们就学会祷告，学会怎么样的唱诗歌，他们每天早上都起来祷告唱诗歌。 OK， 那是不是福音就这样就传开了，很容易吗？哎，不是这么容易啊，也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他们那时候传福音呢，讲道理很难哦，所以他传的福音都非常的简单。那这些傈僳人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呢？哎，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哎，他们经常邀请富能人去他那边呢、啊。哎，他们对他很客气，他们都把他尊称为老师，啊，他们很客气。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很喜欢他去呢？哎，原因很多，我跟你讲一个，你都觉得很有趣。有一次有个村庄邀请他去。我跟你讲，一个村庄有时候人很少，十家有时候就一个村庄。他为什么要找富能人去他那里呢？因为富能人愿意理他们、啊、你知道吧？汉人不愿意理他们的，所以富能人愿意去，他们知道，所以他们知道富能人是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找他去为了什么？找他去为了学汉语，为了学中文。有趣不有趣？他们要找一个英国人，为了找这个英国人去，是为了这个英国人呢能够愿意教他们中文。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这个傈僳人他们那时候的环境，还有那时候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Okay， 那富能人这是一个白人西方人愿意爱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那他们也就非常的喜欢他。Okay， 那他们对福音有兴趣，因为他们对这个人呢他们非常的感恩。那富能人教他们祷告，他们有时候生病呢，他们祷告以后病好了，他们就怎么样，哎，就成为基督徒。 哎，很容易，很真诚。可是有个问题啊，哎，下次他的病又来了怎么办？哎，他们有时候不敢祷告，因为他们的传统是什么？他们的传统是要去找巫师的，你要找巫师到你的家里面来，你要献祭 ，OK， 你要向鬼神祷告。他们这时候怎么样？就跌倒了。所以这些人很容易变成基督徒，哎，很容易就跌倒。OK， 那所以这里面呢有许多的挣扎。OK， 所以富能人他传福音。哦，他们成为基督徒很快，哎，可是一下又跌倒又跑了 ，OK， 所以有成功有失败，在这成功失败当中呢，富能人了解了一件事情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他到了一个邪灵、撒旦、魔鬼瑕疵很久的地方，这是一个挑战，他知道这邪灵会抵挡福音的传播。邪灵会抵挡，邪灵会攻击他。OK， 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左下角，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不看清楚哦？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怎么样呢？他们傈僳族呢，他们有个传统呢，他们是拜鬼神、拜祖先的。OK， 他们实际上生活是在恐惧里面。OK， 他们出了什么事情呢？就要把巫师找来。OK， 那有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会有这个祭拜的活动，这祭拜的活动是怎么样呢？会有烧炭火，炭火。那这时候巫师就说了：“你们哪一个人呢？要是能够被这个神附身呢 ？”OK， 他们讲神，那当我们看到是邪灵了。被邪灵附身的话呢，那你就能够走过炭火，怎么样？哎，不会受伤。哎，那他们就要一起呢，就要在那边要祭拜，然后。要是有一两个人被这邪灵附身的呢，那就会自愿走上去。OK， 自愿走上去呢，那他们就好像这个被催眠的一样呢，他们就能够从这炭火走过去，不会受伤。啊，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它这个叫做刀梯哦，这个图不知道，大概你们看不清楚。你看这个亮亮的啊，一个一个往上的，每一个亮的就是什么？一把刀，很利的刀。那同样的。他说：“你们要是这个神附到你的身上呢，你就能够怎么样？这一把刀一把刀的走上去 ，OK？ 哎，你敢走吗？哎，不容易啊。可是有没有人可以走上去？有人可以走上去。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美国这个环境过了太久了，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知道撒旦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鬼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邪灵在哪里，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怎么样？太单纯了。但那时候的环境不是那么的简单哦，所以是一个征战。OK， 所以富能人就知道了，哎，这些人呢，确实是活在这个恐惧的里面。OK， 那你怎么样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就是祷告。他每一天自己大概有两三个小时为这些傈僳人祷告，他发现自己祷告还是没有力，因为他也经常的软弱，他就写信给他的母亲。所以我在右下角呢，他的母亲就在他的英国的老家呢，就帮他成立了一个祷告小组，一开始三四个人，后来增加到八九个人，他们为他祷告。所以富能人跟他们怎么联络呢？他经常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一切的细节，希望他们与他代祷。那他们也回信给他，也寄信给他，也寄刊物给他，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往来。OK， 啊，当然这个往来不是这么容易哦。现在大家怎么样？一个 email， 哦，过去就过来了。哎，不是啊，那时候这个信件来去要多久啊？哎，两个月、三个月，有时候要六个月啊。那时候连飞机都没有啊。要六个月，所以是这个是很缓慢的。可是他们的祷告是怎么样？他们的祷告是迫切的，而且是专注的。OK， 富能人在这边祷告，他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在英国那边有八九个弟兄姐妹，也非常专注的为每一个他提名的人代祷。OK， 他们是他很重要的同工。OK， 但是。这样子的 过程是不是就很顺利的呢？哎，不是那么的顺利啊。后来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妇人人对祷告的了解上面呢，他又有一个新一层的认识，他看到了一个祷告叫做信心的祈祷，信心的祷告。OK， 他这边说什么？他说：“你四年来不断的请求我做这事，但却从不相信我会做。这个我是谁啊？我是神。OK， 我是神。现在你要凭信心求。OK， 就说神告诉他说：你这已经四年了，你跟我祈求，祈求什么事情？”他祈求神让这些利数人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是站稳脚步的基督徒。但是神说怎么样？你跟他求，但是你却不相信我会这样做。OK， 妇人人他这时候他知道，他说我有这个负担。我问你，神的旨意清楚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不是要世上所有的人，包括利数人都成为他的子民，这个旨意清楚不清楚？哎，这个旨意是清楚的哦。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呢，某一些事情呢，我们祷告，神的旨意是不一定清楚的。哎，举个例子啊，现在你知道 NBA 在打篮球啊，对不对？有冠军赛，一个是 Golden State， 一个是 Cleveland， 你要哪一队赢？啊，你们要哪一队赢？哦，你们要 Cleveland 啊，那你们要祷告要恳切一点啊。有人要 Cleveland 赢，有人要 Golden State Warrior 赢。我问你，神的旨意在哪里？不清楚。你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清楚的，哎，不清楚的。OK， 啊，这个是开玩笑的，对不对？哎，还有另外一个呢，美国。那你说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当了总统，这是神的旨意吗？那这个很多基督徒就很大的争辩了。有人说这个不懂神的旨意，不是要他上来的，有人说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要他上来的，这个就怎么样，争辩不通。所以有些事情呢，神的旨意是不清楚的，但是在要世上所有的人都成为基督徒得到福音，这个神的旨意清楚不清楚？哎，这个清楚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刚刚念过了，这叫大使命。Okay， 所以他就发觉呢，在这种神的旨意很清楚的之下呢，那负担呢是我们这些祷告的人，我们这些祷告的人。所以他发觉，他说呢，经过了四年，哎，这个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清楚知道你的负担在哪里哦。他经过了四年，他知道我这个负担，他负担是什么？就是他要让利数人成为基督徒。他说我对我这个负担呢，是一个真实的负担，不是随便的一个感动。我觉得神是要我做利数人的宣教士。他说使我感到受压沉重，然后我单独到房里呢，跪下祷告，我知道我信心祈祷的时候到了。他称他这个祈祷叫做信心的祈祷。OK， 信心的祈祷。他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时候完全明白我所做的和要付的代价，就是我要让福音传给利数人，我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我都很清楚了。我这时候凭我的信心把我自己交托在这请求的事上，请神使用我赋能人把这福音传给利数人。 OK， 所以神的旨意在这方面是清楚的，他的负担他也很清楚的，这时候他就有一个信心的祈祷。 OK， 然后他说当我祈祷以后呢，我还要不要为这件事情祈祷呢？不需要了。他说我这个祷告就好像跟神立了一个约，立了约以后我还要不要跟神讲，哎，神我再跟你立个约？他说不要了，我为了这个约我知道神的意许怎么样，就当场就给我了，不是实现不实现，神的应许 就是当场就给我了 ，OK， 不必要等到未来。所以他说怎么样？我不需要重复我的请求，日后也不会。他说往事不可反复，也不需要反复。即使我活到100岁，没有看到我这信心上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不会回顾的。他这叫做信心的祈祷。那他再解释一遍，这信心的祈祷跟他一般的祈祷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说他从此就不祷告了？不是，不是，他还是每一天花几小时的事情在祷告。他为他每一个他的碰到的隶属人，他提名祷告，他还是做这件事情。但他说怎么样？他跟神要求什么？他跟神要求说，请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村庄里面有100家的隶属人能够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上面他就不再祷告了，他觉得这个应许已经有了。他的例子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信心的祈祷呢？那时候英国人移民加拿大的有一些人，所以他就做加拿大的移民做个例子。他说在加拿大呢，加拿大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到他们那边去，所以加拿大呢就鼓励他们来移民。所以他就说，哎，我们加拿大土地这么大，你们来吧，这些土地都是你的。他说这就好像说神要我们传福音到全世界的各地，这个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这些人都能够成为基督徒。但这个世界各地是很大的，就好像加拿大说你们来，这加拿大是很大的，所以他是 open， 而加拿大有时候还付他们的旅费让他们来。神也是一样，神有时候保守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Okay。 但是呢，重点是什么呢？他说你要移民去加拿大的人，你要知道你能够得到什么。一般他们那时候要从英国移民去加拿大的人，他们脑筋里面都很清楚知道怎么样，我到了加拿大我会得到一大块地。那地有多大呢？加拿大那时候政府跟他们讲说怎么样，160个英亩，160个英亩。所以要去加拿大移民的这些人呢，他们都能够有一个愿景呢，能够看到怎么样，我到了加拿大有160个英亩呢，我以后能够在那边种我的谷物呢，我可以有很高的收成。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但你看得到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申请。Okay。 所以你要去申请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说我要更大？加拿大政府会不会跟他说你要有160平方英里？160平方英里就非常大了。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的政府知道呢，160个英亩怎么样，已经够大了，让你这一个人去，让你这一家族去了，这个就是你的能力的范围，不会给他更大。 OK。 所以他们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大。所以他这边信心的祈祷呢，实际上是对他自己的信心有多大的一个祈祷。所以他那时候就求神怎么样，在某一个地方叫做贪岔的这个地方呢，他希望神给他有100家的家庭呢，要成为基督徒。这就是他跟神的一个信心祈祷。他说为什么我不求1000家呢？因为我的信心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我求100家呢？神感动他，他经过了4年在那边的侍奉，他觉得100家呢是他的可以做得到的。OK， 他就以讨论就是祈求100家。这个祈祷以后呢，他就不再为这100家的这个应许再要求了，因为神当场就给他了。那是不是他就不再做事了？不是，他就想说，就好像你这个加拿大的人，你到那边拿到那块地，哎，你是不是就不要做事啊？不是啊，你拿到那块地是怎么样？开始，是一个契约以后的开始。你要做工，你要把地弄平弄整，要下种子，你要开始才会种得出你的结果出来。他说信心的祈祷也是一样，当我拿到这块地，我不需要再去订契约了，我已经拿到了，我还要做工的，我还要祈祷，我还要传福音，我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这100个家庭才会成为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他就说这个信心的祈祷呢，后面怎么样，就是信心还有工作。 OK， 这就是他的一个了解到一个祈祷的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就看到1913年呢，他有一个家庭信主了，可是后来这个家庭有没有软弱跌倒？跌倒了，给跌倒了，所以不是这么容易啊。到了1916年的10月呢，你看神的运行成就了，那时候他在两个半月里面怎么样，突然间有22个村子里面呢，有16个村庄里面有120个家庭归向神。Okay, 到了1917年怎么样啊，有160个家庭，有800人信主了。Okay, 所以神的恩典怎么样，慢慢的就实现了。就实现了。当然从这1913年到1916年他不是一切顺利啊。工作是很辛苦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他实际上遭遇到更多的非常令人失望的忍耐。OK, 很多的家庭信主了后来又跌倒。OK, 所以他有一阵子几乎绝望了。OK,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信心的祈祷不是说没有软弱的时候，他有软弱的时候。他有一阵子还想写信给那个内地会的总负责人说我这边还是让我到别的地方去吧。我也许这个地方也许我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但就在他要决定放弃之前呢，他又再去村庄走了一圈，神给他看到这时候又有新的基督教的家庭产生，但这一次他们站立得稳。OK, 这个神的恩典有时候是过我们的用的。而且不但神的恩典够他用，神还且给他有同工。在1929年赋能人的报告里面呢，我们知道那时候他还有另外有四对内地会的宣教士，杨思慧、高曼、李崇德还有张思道，四对夫妇跟他一起同工。OK, 不只是这些西方来的传教士，还有怎么样，你看到有六位傈僳族的青年信徒，保罗、摩西、彼得、雅各、斯提凡和以撒，他们都帮他取了一个名字。这些青年的人呢，传道人呢，也开始怎么样牧养教会，牧养教会，所以同工越来越多。到了1931年，更多了。那时候他们有多少？有八个宣教站，有12个宣教士，还包括了一位夫妇叫杨志英，还有杨林桂林夫妇。杨志英他们后来在这个傈僳族这边的工作做得非常的成功。Okay, 所以你就发现神怎么样也吸引其他的同工，因为神不是只要这100家，神要更多的傈僳族人怎么样成为基督徒。Okay, 也就兴起了更多的同工。当然呢，那这些傈僳族的青年信徒呢，这些人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赋能人在那边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就对他们的这些基督徒有一个要求，他说我们成立傈僳这个人的教会呢，一定要自养自立自传。因为他那时候看到那时候的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有一些方法呢他并不赞成，因为那些西方的传教士从西方拿了很多的钱来，他们成立教会，成立教会盖教堂，很漂亮的教堂，成立学校，办学校，办医院。 OK, 当然这也是很好，不是说不好，但是赋能人呢，他说我不要这样做，他说当我成立傈僳人的教会的时候呢，这个教堂他要谁盖啊？他要傈僳人你们自己盖，你们自己出钱自己盖。所以他们盖的教堂是怎么样，就跟他们的住家很像，也是个茅草湾。那我找了很久，这个是2002年哦，现在还有这样的教会哦。你看傈僳那边有一个，你看这个是很简陋的一个教会哦。这2002年还有，当然那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更简陋了。但那时候赋能人就看这些人呢，他看你们盖的这个教会当然很简陋，他们发觉这些傈僳人是有心的。为什么有心？虽然简陋，但是这个教堂简陋的建筑比他们的住家怎么样，比他们住家要好。赋能人就为此感到非常的欣慰，他也就非常强调你们要自己出钱，传道人的薪水谁付啊？傈僳人自己付，傈僳人自己付。 教堂谁盖？自己盖。所以这叫自养自立自传。所以宣教士怎么样？只是在旁边，他们说我们是顾问而已。那这些历史人也争气啊，他们自己成立的 传道人，而且他们不只把福音传给其他村庄的历史人，他们还把福音传给其他的少数民族。OK， 那这个重要不重要呢？非常重要。那他们要自己自养、自立、自传，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圣经呢。所以怎么样？富能人就跟其他的西方的同工，还有历史人的这些传道人呢，就翻译的圣经。怎么翻译呢？需要文字。富能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帮历史人呢建立了文字。实际上，他跟历史人一开始打交道的时候呢，他要学他们的语言呢、啊。哎，我们知道富能人他有一个恩赐是什么？音乐啊。他有音乐的恩赐，所以他一定有绝对音感、哦、所以他们讲的话他听不懂，可以他怎么样？他可以写下来。他一跟他们交往，他就用纸把他们讲的话一个一个写下来。他怎么写呢？他就要创造一些文字啊。所以你看，他就帮他们创造了文字。这个上面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哦、你可以发现他的文字上面怎么样？就是用英文的字母、啊、A B C D。可是呢，因为他们的复杂呢，他有时候用的一，你这可以看到吗？他有时候用的一是怎么样？是这个倒过来啊，倒过来。有时候是 upside down， 有时候是这个左边到右边。他用这种方法呢，就帮他们创造了一些文字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历历文，历数文，历数文。OK， 那历数文到现在还在用，还在用。OK， 那这个历数文呢，后来又把它扩大了。他就跟有一个叫做宣教士叫做宇巴托，这宇巴托呢是跟他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哦，这宇巴托呢，跟他的同工，而且还有利述族的信徒呢，摩西呢，他们就把那整个利述的文字发展出来，而且翻译圣经，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到后来杨志英呢，他们更加的丰富，所以他们现在有整本的圣经是什么样？是利述文的圣经，所以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到了1950年，大家知道1950年是什么事情？1950年怎么样？我们从台湾来叫做什么？大陆叫做沦陷，你们从大陆出来叫做这个大陆解放，解放怎么样？这解放以后沦陷以后怎么样？所有西方的宣教士全部离开，全部离开以后，历数人的福音工作有没有中断？没有中断，因为他们是什么？自养、自传、自立，而且他们还有怎么样？自己的圣经。 OK， 所以虽然离开了呢，可是历数人他们的福音还没有中断。 OK， 那后来到了1938年9月25日，很遗憾富能人他那时候住在宝山，他放了恶性的疟疾呢就离世了。到了1938年12月30号，过了3个月呢，他的师母带了8岁的长女还有5岁的次女呢，就离开了宝山，到了缅甸，后来又到了这个山东的烟台，到那边读书。他那边还又产下了一个第三个女儿哦。OK， 到了1941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日本人轰炸珍珠港，轰炸珍珠港，所以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就跟所有的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就成为敌人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在中国的西方的宣教士的，也就把他们关到集中营去。那时候富能人的这太太他们全家呢就被关到了集中营，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才被释放。到了1945年10月19日呢，他们的全家呢才离开了中国。 OK， 那富能人在1938年过世的时候呢，他们这边有一个墓碑，大家可以看得到吗？这个就讲到富能人英籍牧师富能人安息主怀，然后这边也就用了3节圣经，用中文、用英文、用历数文写了什么？写了什么呢？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OK， 这就是他的墓志文。结出了多少子粒来呢？那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因为我总希望知道一下。哎， 这是2016年呢，在美国的浸信会，美国的浸信会呢有一个专门国际宣教组织的，他们在2016年呢有两位中国的同工呢有一个反思 Reflection of 2016， 这很新的啊。他们说呢，我们在2016年呢，我们被邀请去云南第三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去了。我们在那边成立一个圣经学校，我们教导那边人呢，那边人是什么地方？叫做怒江的福音大峡谷，就沿着怒江那边有大峡谷呢。他说你知道那边有多少基督徒吗？那边有200,000的基督徒，而且他说根据我们的了解怎么样，90%是基督徒。当然这个90%对不对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有很大的一个百分比的他们是基督徒。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这是2916年 OK， 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很快的反思。那我们今天希望借着这个传教士赋能人的这一生，他在中国的事工，还有他在傈僳人的事工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鼓舞。OK， 我们也能够拿它作为我们的榜样。当然我们有可以考虑到我们的宣教事工上面，如果有弟兄姐妹对宣教事工是有负担的，你可以向神祷告，说不定你就是神呼召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当然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宣教士不是那么的容易啊，但成为一个宣教士总要一步一步的踏出去。但我们看到怎么样，赋能人他也不是一步就踏到傈僳人的村庄去的，不是的，他先要决定要宣教，宣教以后呢，神给他感动，他来中国，来到中国以后呢，神又带领他到云南，到了云南以后呢，他又到傈僳总动员，是一步一步的。当然我们要是有弟兄姐妹有感动的，你可能要考虑踏出第一步 OK， 然后一步一步看神的带领。当然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大概没有这个恩赐的，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成为宣教士，因为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同工啊。现在你要成为宣教士的同工容易不容易啊？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对不对？我相信你们教会都有宣教的事工，对，你们都可以成为宣教的同工。同工上面呢，你可以有金钱的侍奉，你也可以有祷告的一起代祷。那我这次也反省我自己了，我问大家，金钱的同工容易还是祷告的同工比较容易啊？成为一个金钱的同工容易啊，你写张支票奉献就好了。祷告的同工很难啊，很难啊。祷告的同工真的要有心啊。那我发觉我在这上面是有奉献的，可是我在祷告上面怎么样？我真的是没有心。这也是我反省我自己。我发觉你在祷告上面要跟宣教士同工其实是非常的困难，你必须要知道他们在那边干什么，他们在那边碰到的挑战是什么，他们在那边碰到的一位一位慕道友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的困难在哪里，他们的需要在哪里。你要花很多的心思意念要纪念到这些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能够彼此勉励，那我们在祷告上面也要成为他们的同工。Okay？ 那福音的事工上面呢，我们有一些反省。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这边念了，也是你们教会这一年的你们的主题。所以福音的上面，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这个神的旨意是清楚的。有些事情上面不清楚，这件上面非常清楚。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OK。那有时候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一起同工，你要是没办法跟人家同工，那你一个人可不可以传福音啊？也可以的。所以在传福音的上面我们没有借口。你说我没有为众人传福音的这个恩赐，那你要不要传福音？你当然要传福音啊，你可以为一个人传福音啊。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OK， 这个是我们从这里面学到的。教会的事工，尤其你们这个教会，我知道你们这个教会牧者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也是艰苦的。 OK， 有时候弟兄姐妹很辛苦，有时候领导的弟兄姐妹更加的辛苦，有一些争端，有一些辩论， 有时候有这个非常令人失望的等待。OK， 这个等待不是一天两天，有时候等待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好几年的。OK， 那我们在这时候会不会软弱呢？我们会软弱的。那我们也就希望你从妇人人他的祷告里面，从他信心的祷告里面，他信心祷告了之后，他还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得到一个榜样，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有忠心的侍奉。当你软弱的时候呢，到那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呢，你不会放弃，你不会放弃。OK， 不要跌倒。那我们经忠心的侍奉呢，我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合一的在一起呢往前走。也许走得很慢，哎，没有关系，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有没有一个牧者，其实不是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看到当初马其顿的教会，他们也碰到很多的困难啊。他们在很困难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还是愿意捐钱帮助其他有需要的这些基督徒。Okay， 所以你们不要只看到你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还是要看到怎么样？有旁边有更多的人的需要。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停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往外面怎么样？我们要给，我们不是只要拿，我们要施比受要更为有用。那也希望我们经过这赋能人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鼓舞呢，也能够勉励我们自己。这一些宣教士都是我们一些榜样。除了赋能人以外，有没有其他更千千万万的宣教士是我们不知道的？当然有啊。我们也纪念到那些立宿主的传道士、传道人，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立宿人能够成为基督徒呢？因为这些立宿主的传道士，他们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但神一定都知道他们。好，我们为此我们有个短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呼召赋能人宣教士到了中国，到了云南，到了立宿人那边，他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环境的转变是多么的大，这是多么的艰难。在山里面传福音，到一个村庄经常来回就要一两个礼拜，但神你给他有负担，也给他有力量。他软弱的时候你支撑他，你也给他有同工，这些同工与他一起支撑了他。主，我们看到你给他们的这些福气是多么的大，你让立宿人成为基督徒，也让立宿人里面有自己的传道人出来，有他们自己的圣经。当西方的传教士都离开的时候，他们仍然在那边站稳了脚步，让越来越多的同胞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正确的，是一个命令，也是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都能够有负担，有我们的恩赐。希望我们都能够汲取这大使命，与我们各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同工，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也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他们有的人已经听过你的名。主啊，请你让我们不要放弃，让这些人因为经过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福气。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Amen.